第二十六章，从红海到西奈山。以色列全军在云柱的引领之下，从红海在动身前行。这时他们四围的景象是暗淡凄凉的，不毛的铜山，荒芜的原野，一片汪洋的红海和遍满仇敌尸体的海岸。虽然如此，他们在自由的感觉中是蛮有喜乐的，一切不满的思想都已置诸脑后了。但是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竟找不到水喝。这时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水都已用完，所以当他们精疲力尽的在烈日晒焦了的平原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前进时，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消止他们的干渴。摩西熟悉这一带的地势，知道最近的一个地方马拉可以找到水泉，可是那里的水是不能喝的，但别人不知道这事。他十分焦虑地看着云柱所引领的方向，当他听见行列之中欢呼水水的时候，他反而沮丧起来了。当时男女老少都快乐地急忙挤到水泉那里，但全军中立时发出惨痛的呼叫，那水是苦的。百姓在憎恶和失望之余，就责难摩西会这样领导他们。他们竟忘记了那在神秘云彩中的上帝一直是在引领的摩西，正如引领他们一样。摩西为他们的困难心里忧伤时，做了他们所忘记做的事，他恳切地呼求上帝的帮助。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上帝在这里借着摩西应许以色列人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百姓从马拉走到以林，他们在那里找到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在那里安营几天，然后进入逊的旷野。这时他们离开埃及已经有一个月了。他们是第一次在旷野里安营，他们的存粮即将用尽，又因野地草场不多，羊群也减少了。哪里有粮食可以供养这么多人呢？百姓心中甚是疑惧，他们又发怨言了。连民间的官长和长老也和他们一起埋怨上帝所指派的领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忍受过饥饿，他们当前的需要也已得到供给，可是他们为将来担心。他们不明白这么多的人在经过旷野的路程中怎能糊口，于是他们在想象中看到自己的儿女受饿。耶和华让困难临到他们，存粮短少，使他们的心可以转向那一向拯救他们的上帝。如果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求告他，他必赐给他们更多慈爱和照顾，作为明显的凭证。他曾应许说，他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不致患什么疾病，所以他们预料自己或自己的儿女将要饿死，这完全是一种不信的罪。上帝曾应许做他们的上帝，使他们做他自己的子民，并领他们到宽阔美好之地。但他们在往那地去的路上，一遇见障碍就灰心丧志了。上帝曾以神奇的手段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使他们又高超又尊贵，在地上成为交相称赞的民族。但他们必须遭遇困难，忍受穷乏，那时上帝正在引领他们从下贱的景况中出来，使他们能在万国中居尊崇的地位，并领受重要而神圣的委托。鉴于上帝为他们所施行的一切大事，如果他们具有信靠他的心，就必乐于忍受苦恼、缺乏，甚至实际上的痛苦。可是他们若不经常看到上帝全能的凭据，就不肯信靠他。他们忘了在埃及的苦功，忘了上帝为拯救他们脱离奴役所显出的良善和全能， 忘了在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头生子的时候，他们的儿女怎样蒙了保存，忘了上帝在红海边所显出的大能，忘了自己怎样平平安安地走过上帝为他们所开的路，而敌人的军队想要追赶他们时却沉没海中。他们所看到所觉到的只是目前的困恼的试炼，他们没有谈上帝曾为我们施行大事，因为我们从前是奴仆，他使我们成了大国，却谈论路上的艰难，并急于知道他们疲劳的前程何时方能结束。古时以色列人旷野生活的历史记在经上，乃是要帮助上帝在各世代的真以色列人直到末时。上帝在那些漂流旷野之人的一切行程上，在他们遭遇的饥渴和疲劳上，并在他为拯救他们所显出的非常能力上如何对待他们，这些记载对于他各世代的子民是充满了教训和警戒的。希伯来人在旷野的各种经历乃是一种训练，准备他们好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家乡迦南。上帝愿意现代的子民存谦卑的心和受教的精神，复习古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试炼，以致他们在预备进入天上迦南的时期中可以受到教育。今日许多回顾以色列人的事迹，就诧异他们的不信和怨言，觉得自己绝不至于那样忘恩负义。但是这些人的信心一受到试炼，就是很小的试炼，也不比古以色列人信心的忍耐大多少。当他们临到逆境时，他们就埋怨上帝所用来洁净他们的方法。许多人目前的需要虽然有了供应，还不愿把将来的事交托上帝，却经常忧虑，唯恐自己穷乏，儿女受苦。有些人时常预感灾祸的到来，或者夸大实际上存在的一点困难，以致他们的眼睛看不出所应当表示感谢的许多福惠。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不但没有使他们从能力的唯一来源上帝那里求帮助，反而引起不安和埋怨，使自己与上帝隔绝了。我们这样不信是合理的吗？我们为什么要忘恩负义，怀疑不信呢？耶稣是我们的良友，全天庭都关心我们的福利，而我们的忧虑和惧怕却是上帝的圣灵担忧。我们千万不可自陷于忧虑之中，因为忧虑只能搅扰我们的心意，消磨我们的志气，并不能帮助我们忍受试炼。我们千万不可为不信上帝的意念留有余地，以致把全副精神用来预备应付将来肉体的需要上，好像人生的幸福全在乎这些属世的事物似的。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子民常被今生的思虑所烦扰，但是他也没有说人生的道路是没有危险的。他无意叫他的子民脱离这个充满罪恶和灾祸的世界，可是他为我们指出一个永远可靠的避难所。他邀请疲惫忧虑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把你自己肩负的思虑重恶和今生的忧患卸下，而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我们可以在上帝里面得着安息，享受平安，并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我们。使徒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鉴于上帝为我们所施行的一切大事，我们的信心就应当坚强、活泼、恒切。我们非一旦不该埋怨诉苦，反而应该从心里赞美上帝，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上帝并没有疏忽以色列人所有的需要，他曾对他们的领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他也有指示说，叫百姓收取每天的份，第六天可以收取双份，以便维持遵守安息日的神圣命令。摩西向会众保证，他们的需要必可得到供应，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他又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他又嘱咐亚伦对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摩西还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这样他们从来所没有见过的荣光，乃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象征。借着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种显现，他们就可以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他们必须受到教训，要明白不是单单摩西一人是他们的领袖，至高者乃是他们的元首，他们要敬畏他的圣名，听从他的训言。到了晚上，有大群的鹌鹑折满全营，足够供给全会众用的。早晨在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百姓称它为玛拿。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百姓收取玛拿时，发现上帝所供给他们的极为丰富，足够人人使用。他们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上帝指示他们每人每天收取一俄梅尔，而且不可留到早晨。有些人想留到第二天，但到时已不能再做食物了。当天的食物必须早晨去收取，剩在地上的经日头一晒就消化了。在收取玛拿的时候，有人收的比规定的数量多，有人收的少，但急着用俄梅尔一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二封书信中解释了这段圣经，并从其中发挥了实际上的教训。他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分，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第六日，百姓每人收取两俄梅尔，官长们赶紧把这事告诉摩西。他回答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百姓就照着行了，所留下的并没有变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上帝如今要人恪守他的圣日，正如以色列人的时代一样。一切基督徒应当将上帝给希伯来人的这个吩咐视为上帝对他们所发的命令。安息日的前一日应当做预备的日子，为圣日做一切必要的准备。绝不可让我们的私事侵占神圣的时间。上帝曾有指示，患病和受苦的人必须有人照顾。凡令病人安适而必须的服务，乃是一种仁慈的工作，不算是违反安息日。可是一切不必要的工作应当避免。许多人疏忽了将预备日所能完成的小事，留待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去做，这是不应当的。在安息日到了时，还未做的工作应该留下不做，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再做。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那些疏忽的人，使他们留心在六日之内做他们应当做的工。以色列人逗留在旷野的长时期中，上帝为了要把安息日的神圣性质印刻在他们的心上，就是他们每周看到三重的神迹。这三重神迹是：第六日降双份玛拿，第七日不降。这安息日所留的一份玛拿仍旧香甜纯洁，而其他的日子若留到早晨就不能吃了。在像玛拿的情形中，我们有确实的凭据证明安息日并不像一些人所说是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时才设立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到西乃山之前，早已明白自己有谨守安息日的本分。他们必须在星期五及第六日收取双份玛拿，预备在安息日食用， 并且安息日不降玛拿，这样安息日的神圣性质就不断地印刻在他们心上了。可是到了安息日，百姓中还有人出去收取玛拿，耶和华就向他们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40年之久，天天有这样的神迹，使他们想起上帝不倦的照顾和亲切的慈爱，正如诗人所说，上帝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那就是天使为他们预备的食物。他们既然每天有天上的粮食来维持生命，就学得一个教训，就是他们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必不致缺乏，正好像有迦南地肥美田间临风荡漾的五谷环绕着他们一般。那从天上降下供养以色列人的玛拿，乃是预表从上帝那里来的赐生命给世人的救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在上帝应许他子民来生的福分之中，经上这样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以色列人离开逊的旷野之后，就在利非丁安营，因这里没有水喝，他们就又不信上帝的引领了。他们盲目的擅自来到摩西面前，强迫他说，给我们水喝吧。但摩西没有失去忍耐的心，他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他们愤怒地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以前当他们得了食粮的丰富供应时，他们想起自己的不幸和怨言，就非常之暴愧，并应许今后必要依赖耶和华。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就忘了自己的应许，在第一次信心的试验上他们就失败了。那领导他们的云柱如今在他们看来似乎隐蔽着一个可怕的奥秘，他们发疑问，问摩西是谁，他领众人从埃及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心中充满了猜疑和不信，就大胆地攻击摩西，说他阴谋用穷乏和艰苦害死他们和他们的儿女，然后要拿他们的财物来肥己。他们在激怒和愤慨的冲动之下，几乎要拿石头打他了。摩西在困迫之中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蒙了指示，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并拿着先前在埃及施行神迹的杖，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耶和华对他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遵命而行，于是有水从磐石里流出来，成了一道活水的江河，丰丰富富的供给了全营的百姓。耶和华并没有命令摩西举起杖来降在于那些发动这一次埋怨的人身上，像在埃及所降的一样，却凭着他的大怜悯，使得一根杖成了施行拯救的工具。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同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击打磐石的固然是摩西的手，但那使赐生命之水涌流出来的，却是那隐藏在云柱里站在摩西旁边的上帝的儿子。这时不但摩西和长老，连站在远处的全会众也看见了耶和华的荣光。但假使云彩消散，他们就要被那隐在云中之主可怕的荣光所杀灭了。百姓在干渴时试探上帝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如果上帝领我们到这里来，那么他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如同给我们玛拿吃呢？ 他们表现这样不信的态度乃是罪。摩西怕上帝的刑罚要降在他们身上，就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即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即是争闹的意思，来纪念他们的罪。这时又有新的危险来威胁他们，因他们向耶和华发怨言，所以他让仇敌来攻击他们。有住在那一带地方的凶猛好战的民族亚玛利人出来和他们征战，击杀了那些落在后面的疲乏困倦的人。摩西知道百姓大多数是不安战争的，所以他吩咐约书亚从各支派中拣选一队兵士，第二天率领他们出去与仇敌作战。他自己则手里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第二天，约书亚和他的队伍遵着摩西的话去攻打仇敌，而摩西、亚伦和霍尔则站在山上俯瞰着战场。摩西右手拿着上帝的杖，向天举手，为以色列的军队祈求胜利。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发觉何时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仇敌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亚伦和霍尔就扶着他的手，直到日落仇敌败北的时候。就亚伦与霍尔扶着摩西的手这件事而论，他们已向百姓显明他们的本分，是当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言语对他们传讲的时候，要在他艰辛的工作上支持他。同时摩西的行动也是富有意义的，显明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他们何时依靠他，他就必为他们征战，并制服他们的仇敌。但如果他们松开那只握住他的手，而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们就要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更软弱，而且他们的仇敌就要胜过他们了。当摩西向天举手为希伯来人代求时，他们就得了胜。照样，当上帝的真以色列人借着信心握住大能的帮助者时，他们也必得胜。可是上帝的能力必须与人的努力联合起来。摩西不相信以色列人若袖手旁观，上帝还会使他们得胜仇敌。当这位大领袖摩西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约书亚和他勇敢的兵士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击退以色列人和上帝的仇敌。在击败亚玛利人之后，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当这一位伟大的领袖临死的时候，他给百姓一个严肃的命令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上帝。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关于这一个邪恶的民族，耶和华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品德或他的主权，但是他们非但不敬畏上帝，反而胆敢公然反抗他的全能。摩西在埃及人面前所行的神迹，被亚玛利人当作讥诮的画柄，四围列国的惧怕也被他们嘲笑。他们曾凭他们的诸神起誓，决要杀灭希伯来人，不让一人逃脱。他们又夸口说，以色列的上帝必无力抵抗他们。以色列并没有伤害或威吓他们，他们的袭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们之所以要杀灭上帝的子民，乃是要表示他们的憎恨和公然反抗上帝的心。多年以来，亚玛利人就是横行无忌的罪徒，他们的罪恶滔天，早该报应，然而上帝的慈爱仍呼召他们悔改。但当亚玛利人击杀以色列队伍中疲乏而毫无抵抗之人时，他们就确定了自己国家的厄运。上帝儿女中最软弱的人都是他眷顾的对象，任何加在他们身上的残虐或压迫都是上天所注意的。上帝的圣手伸出来如同盾牌一样，必要保护一切敬爱他的人。世人应当谨慎，不 不可攻击那一只手，因为他手里拿着报应的利剑。摩西岳父叶特罗的家与这时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相离不远。叶特罗已听到希伯来人蒙拯救的经过，这时就动身前来探望他们，并带来了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他们到的时候，就有使者去通知伟大的领袖，他便快乐地出来迎接他们，寒暄既毕，便领他们到自己的帐篷里来。从前摩西还没有去冒险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在路上曾打发家眷回米甸去，而现在他又能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了。摩西向叶特罗述说上帝为以色列所行奇妙的作为，叶特罗很是快乐，并颂赞上帝。他与摩西和众长老一同献祭，并举行一次庄严的宴会来纪念上帝的恩典。叶特罗住在营中不久，就看出摩西身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在这人数众多、既无知识又无训练的群众之间，维持秩序和纪律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百姓不但公认摩西在普通的事务上是他们的领袖和官长，而且民间若发生什么争论的事，也都呈到他那里去审问。他准许他们如此行，为要得机会教导他们，正如他所说，我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但是叶特罗不赞成这种方法，他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他劝摩西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他们要审判关系较小的争端，至于最艰难而重要的案件，则仍要呈到摩西面前。叶特罗说，摩西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摩西采纳了这个建议，结果不但减轻了自己的重任，而也在民间建立了更完善的秩序。耶和华已大大尊荣摩西，并借着他的手行了许多奇事。可是他虽然蒙选教训别人，但他并没有因而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什么指导。上帝所拣选的这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乐意听取这位虔诚的米甸祭司的建议，而采纳了他这一贤明措施的计划。百姓从利非丁起身，随着云柱移动，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的路线要越过荒凉的原野，攀登险峻的高山，穿过多石的小径。当他们通过沙漠的旷野时，他们往往看见在前面有崎岖的山岭，像巨大的堡垒堆在他们的路上，似乎无法前进。但当他们走近的时候，却发现在山岭和屏障之间可以找到出路，一过去便能望见另一片平原了。这时云柱正引着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深而且险的驿道，这是一幅伟大而动人的景象。在两边千寻的峭壁之间，尽目力所及，只见以色列全军和他们的羊群牛群像一道火潮似的从山峡中流过。这是崔维的西乃山巍巍然屹立在他们的前面，云柱停止在山顶上，百姓就在山路的平原上支搭他们的帐篷。他们在这里住了接近一年之久。夜间有火柱向他们保证上帝是在保护他们，并且在他们熟睡的时候，有天上的粮食轻轻地降在他们的营帐之间。曙光照亮了黑暗的山头，太阳的金光穿透了幽邃的峡谷，在这些疲乏的行人看来，似乎是从上帝宝座那里放射出来的恩光。四面的崇山峻岭似乎在向人述说上帝的忍耐和威严。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心自然会感到严肃和敬畏。人们在那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的主面前，自然会感到自己的无知和软弱。以色列人要在这里领受上帝向世人所做空前的奇妙启示， 耶和华聚集他的子民在这里，我要亲自颁布他的圣律法，把他诫命的神圣性质铭记在他们心上。上帝要在他们身上施行一种伟大而基本的改变，因为奴役生活的腐化影响和长期与拜偶像者的结交已在他们的习惯和品性上留下了痕迹，所以上帝要使他们认识他，借以把他们提到更高的道德标准上去。